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。上一次就讲刘恒顺天意做了皇帝，成为汉文帝，而他娘亲薄姬就顺天意做了皇太后。有人可能想，会不会偶然间是这样的？古代宫廷不是成日很多斗争的吗？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下汉文帝个仔汉景帝系点样登基做皇帝，佢亦都系一啲勾心斗角、刀光剑影都冇噶、哦。汉文帝嘅娘亲呢就叫做窦尔房，喺历史上啲人叫佢做窦姬或者系孝文窦皇后。佢出身喺秦朝末期，楚汉相争。战乱的时候是清河郡官津县人，那个时候周围都打仗的。在这个乱世里面，他父亲带着他全家人隐居在官津，不闻世事，过住好清贫垂钓的生活。好不幸啊，后来他父亲跌了落河那里浸死了，屋企就更加贫穷老倒了。窦尔房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哥哥叫做建，字长君，弟弟叫做窦广博，字少君。后来刘邦打天下，建立了大唐朝。十几岁的时候，窦尔房被人当作良家子，选入了皇宫，侍奉吕后，叫做窦姬。窦姬在皇宫里面侍奉皇后，生活无忧无虑啊。但是有时总是想起屋企人的，不知屋企现在怎样呢？在皇宫生活得虽然是挺好的，但是同屋企人远隔一方、啊。有时想起年老的妈妈，有时就想起细佬仲是好细个。心里面都是有些很挂住他们。汉高祖刘邦死了之后，他和吕后的仔惠帝刘盈继位。刘盈为人很善良，当时是吕后掌管大权的。有一次吕太后打算在自己的宫里面选一批宫女，赏赐给各个诸侯王。窦姬亦都系被选中嘅其中一个。窦姬因为自己嘅家乡清河郡距离赵国比较近，所以请求负责分配遣送嘅官员，千祈千祈要将自己嘅名写到去赵国嗰个队伍名册里边啊。而嗰个官员亦都答应咗啦，但系点知人算不如天算。那个官员临时唔记得咗啊，将窦姬个名写到安排去代国嗰个名册里面。名册上奏咗之后，诏书已经答应咗啦。队伍将要出发嘅时候，窦姬先至知道啊，佢一知道不禁大喊起嚟，因为去咗代国嘅话，离屋企更加远啦。今次同屋企人见面嘅机会更加渺茫，心里边就埋怨呢个官员啦，真系唔想去代国噶。但系皇后已经批咗啦，皇后嘅旨意边个够胆违抗啊？强制之下，窦姬唯有含住眼泪去代国啦。到咗代国，代王系汉高祖。刘邦的第四个仔刘恒，在公元前196年，亦就是汉高祖十一年，汉高祖当时封年仅八岁的刘恒为代王。代国距离京城非常之偏远，话说窦姬一路上都不停喊住。当时的代王是刘恒，即使是汉文帝啊。有五个宫女一起送去代国的，但是刘恒偏偏就宠爱窦姬。没多久窦姬就生了一个女，个名叫做嫖，后来又生了两个仔。 大仔就叫做刘启，即是后来的汉景帝，还有一个细仔叫做刘武。在那阵时代王刘恒原本已经有正妻的了，就是代王皇后。在这个时候皇后已经同佢先后生咗四个仔嘅啦。按照祖宗嘅规矩，正妻就系长子嫡系嘅，所以咧按照规矩，如果系继承代王嘅皇位咧，只系由皇后嘅仔先可以继承嘅。而斗鸡只不过系一个鸡妾嚟嘅啫，俗语讲真系排队都未排到佢啊！斗姬虽然自小家贫，佢亦都系书香门第嘅，从细就跟住佢父亲学写字读书。佢个父亲亦都系崇尚皇帝同埋老子嘅学术，因为咁样，佢父亲亦都讲乱世不为官，远离尘嚣。斗姬亦都受咗佢父亲嘅影响啊！有佢父亲嘅作风，崇尚王老之术，亦都讲无为而无不为，所以咧佢亦都相信天命，只系安心做好自己嘅王子，带好三个细路仔咁就得噶啦。所以无论佢对皇后同埋代王都以礼相待嘅，令到佢最遗憾嘅就系唔可以见到佢娘亲同埋佢啲兄弟，向生活方面过得算系几平静噶啦。过咗冇几耐，皇后因为生病，所以死咗啦。代王亦都冇再立皇后。到后来，代王被各大臣迎接翻去长安，登基继位成为皇帝汉文帝。成为咗汉文帝之后，汉文帝登基咗几个月之后，大臣又上书要求立太子啊。因为皇后嗰一房人嗰四个仔已经先后离世，唔响度啦，死咗啦。按照老规矩，应该由年纪最大嘅仔嚟继位嘅。当时斗姬嘅仔刘启年龄最大，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啦。过咗冇几耐，嗰班大臣又上书要求立皇后啊，母凭子贵，于是窦姬又被立为皇后啦。窦姬个女刘嫖被封为公主。又过咗一年，窦姬皇后嘅细仔刘武被封为代王啊。又过咗冇几耐，搬到去梁国，呢、这个就系梁孝王啦。窦皇后自细就离开屋企，佢无时无刻都好挂住佢屋企人啦。佢真系好想揾翻佢嘅屋企人，佢只系记得佢哥哥叫做窦长君，个细佬咧就叫做窦广国，字少君。于是就派人响民间去揾佢哋啦。有一日，有一个人上书啊。佢讲自己系清河郡官津县人，姓窦嘅，同皇后系同姓，仲记得好细个嘅时候，佢姐姐就被选咗入宫啦。响上书里边，仲讲咗一啲佢细个嘅时候同姐姐一齐采桑，响树上边跌咗落嚟等等嘅事情。于是就将呢啲事作为证据，托人上书讲述自己嘅经历啦，讲自己可能系皇后嘅细佬啊。窦皇后就将呢件事话咗俾文帝听，文帝就立即召见窦广国。召见之后，当面问清楚佢屋企里边嘅情况，佢详详细细讲得好清楚啊，果然冇错啊。于是问佢仲有乜嘢证据可以攞出嚟嘅呢？佢就讲啦：我姐姐被召入宫嗰阵时要离开我哋嘅时候，同我响驿站要分开嘅时候，姐姐同人哋攞咗啲米汤俾我洗头，仲要咗啲食物俾我食，然后先至离开噶。 窦皇后一听，确实是这样啊，一点都没错。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的细佬了。他忍不住喊住拖住自己细佬的手。向这个时候左右侍从都忍不住一起喊起来。原来窦姬被选中入宫之后没几耐，少君他只是四五岁而已，那阵时就被人拐了去买了，家人都不知道他被买去哪里，之后又被转转卖过十几家人，后来卖到去宜阳，主人叫他入山烧炭。有一晚他们百几个人向山岩下面睡着了觉，突然间山岩崩了啊，将瞓响下面嗰百几人全部压死啊！只有少君一个安然无事，冇被压死。听人讲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于是佢自己就揾人算咗一卦，那个卦象呢就断定佢几日之内一定会封侯啊。佢自己心里边都觉得呢啲系无稽之谈。他自细就同家人失散咗，又俾人拐卖咁多次，冧崖又冇砸死佢，保住条命仔已经好好噶啦。响呢个时候已经系无家可归，仲封口。但系嗰个算卦嘅人坚持讲个卦象的确系咁噶，绝对冇错噶啦。算完卦之后都唔知道去边度好啊，諗下諗下，不如去长安嗰度行下啦。长安就系当时嘅京城，一去到长安咋就听讲皇帝啱啱册封咗皇后，个皇后姓窦㗎，佢个家乡就系官津。讲觉离开屋企嘅时候虽然年纪仲系好细啊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乡下的原名和他自己的名字，亦都知道自己姓窦，又知道他姐姐被选中入宫，于是就托人写了一个文书上报了。于是窦皇后就立刻认回这个细佬了，同时又将哥哥找回来。赏赐佢哋好多田地屋啊，同埋钱。另外又分封同皇后同祖宗嘅窦氏兄弟，令佢哋可以搬去成都长安嗰度住。向呢个时候，汉文帝手下几个大臣，好似皇后周勃、将军冠英等等呢几个人聚埋一齐，静静地商量啊。他们讲我们这班人的命仔啊，都在窦氏兄弟这两个人的手上了。他们两个出身这么低微，如果我们不帮他们揀一些品德高尚的老师的话，令到他们两个知书达礼，搞得不好的话，就可能好像前朝吕氏阴谋反乱那种事情的了。于是班大臣就同佢哋拣咗年长有德行、品行端正嘅人同佢哋一齐。窦将军同埋少君向诗书礼义嘅熏陶之下，都成为咗谦谦君子啊！佢哋从来亦都唔会恃住佢哋尊贵嘅权势横行霸道、胡作非为。后来窦皇后病咗，双目失明。文帝就另外宠幸禅丹夫人同埋允姬，但系佢哋都冇生到仔。后文帝死咗之后，窦姬嘅大仔刘启就继位做咗汉朝皇帝，就系、是、汉景帝啦。窦皇后就升为窦太后啦。窦太后同埋薄太后都系一样，非常之中意皇帝同埋老子嘅学说。当时的皇帝、太子和窦氏所有家族的人都要学皇帝和老子的学术，因为这样西汉在文帝和景帝时期 就成为了养息民生无为而治，令到啱啱秦末战乱之后国民经济得到复苏，出现了历史上叫的民景之治这个盛世。窦皇后辞她的仔景帝六年之后才过世，她和文帝一起合葬在霸陵。景帝之后就是汉武帝刘彻了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。当年的民女窦漪房发梦都没想过自己成为皇后国母的。当她被送去代国的时候，她真是非常非常之不愿意的。怎会想过上天会有这样的安排呢？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，拜拜。